欢迎收听 RND 八十二期现场节目，我是老夏。现在时间是6月十号的星期六上午11点20分。上一周呢，有提到我去上 ACLS， 就是 renew 这个 SLS 执照。那由于医院评鉴越来越将近，所以现在呢，其实很多不管是我们医院的医师还是护理师，通通都要去考这个 SLS 执照，就要全把它弄到最新就对了。只要你是参与第一线照护工作的人，或许你都需要这张执照。那去上课呢，当然是见到很多在刀房的同事，我们自己麻醉部的一些同仁。除此之外，你也看到一些在 OR 的姐姐们哦，这是姐姐们，可能她的年纪可能甚至可以当到我妈的那种的姐姐们哦，她们都也是一起来参加这场 ACLS 的考试跟上课。那 ACLS 考试上课呢，其实这件事应该要回推到我可能刚进临床第1、第2年的时候。那时候护理长就帮我报名，然后我就也来上第一次的课。那其实呢，时隔大概将近3、4年的时间再重新上这个课，我自己是觉得感受跟认知上，还有你的学习上，其实更加的比较好理解。怎么说？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临床的经验，你可能就工作1年多，那你也不是很了解一些 EKG 所秀的一些 waveform 啊，或者是说你也不是很了解一些急救药物的一些机转跟使用。甚至那时候呢，你可能听到阿缪达戎这种药呢，你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所以，相较于过去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去听就有一种像是在复习的感觉，而不像那个时候感觉都是在学一种新知，就是你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呢，这次呢，就是重新的再帮 review 一些你旧有的一些知识，重新再整理，然后帮你算是把原本你很多团的资料，帮你梳理成就是。有条有理，然后重新再复习你脑内的一些认知。那当然，现在你要我去讲一些，比方说今天像我，如果说你请我在台上讲一些 SLS 的相关的一些教学内容，我可能也讲不出来。但你今天跟我讲说，今天如果病人他的 EKG waveform show 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要怎么处理？或许我可以回答一些答案，但你要我整个融会贯通的说，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好，所以面对到这种临床状况的一些应对。现在我们可能能够做出一些很快的反应，标准看到 VD、VF 就先电，能电就先电。那如果说你一时间没办法拿到 AED 或者是什么去颤器，那你当然就是先压。好，那当然就是我们学这 SUS 的目的，当然就是由于我们麻醉的关系，我们就是常常会面对到不会动的病人，那被麻倒的病人，当他今天 EKG 有些变化，他的 heart rate、他的一些血压或是谁确有些变化，我们就得第一时间去做处理。哦，所以说基本上对我们来讲说，这些更像是一个基本功。所以上课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都没在睡觉，我其实都蛮认真在听讲的。那自己其实，在这样一天的课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收获了蛮多过往可能你以为你知道，但其实你不知道的知识。那我觉得只要能够在一整天的课程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message，你可以知道1到2件你认为你应该知道，但其实你不知道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收获蛮多的。哦，就是能够从一天课程中学到一些你所不知道的，我觉得那就是，这上一整天课算是蛮值得的。当然，80%到90%的时间都是在复习一些你所会，而且你能够侃侃而谈的内容。好，那我觉得那个都不算什么，反而呢，我们更要去追求那个10%、20%，你可能不知道或是你不熟悉的。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第二次上这个 ACUS 的课，那下午要考试，所以呢，晚一点呢，我自己可能也是要在家稍微把一些 PPT 稍微看一看，然后有一些考古题，可能要稍微给它稍微熟做一下，然后呢，以便明天去应对。那有人就讲说啊，你这种急救也有考古题哦，有啊，我们还是要考一些笔试，所以呢，基本上这种题目呢，就像机车考机车驾照一样，你不看一定不会过，但你看了有准备。还是有可能不会过，但是基本上过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因为更多那种题目，更多像是你的认知方面。当你的认知有达到那个水准之后，基本上你考过呢，基本上不会到太难。所以说，你还是要去记一些可能比较量化的东西，一些数字的东西哦。比方说，你压胸，你要压多少公分，那你的比例是多少哦？然后呢，可能你晚接上 AED 病人的死亡率会降多少，会增加多少？好，那都是一些可能比较属于数据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在前一天所要去恶补的。那应该补一补，明天呢就是放宽心的去考试。那当然也希望自己可以一次考过，而不要就是一直在这种纠结这种事情上面也是蛮痛苦的。 接下来聊一聊，最近新闻一直在报那个板桥一间幼儿园嘛，然后就是有那个他们的老师喂毒给小朋友吃这种巴比妥盐类的一些药物，让小朋友就是可以上课比较安静，然后可以睡觉这种。那当然，我们先谴责这件事情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毕竟你让小朋友去吃这些不属于他们该吃的药的，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好，那基本上呢，看到巴比妥盐类这个药物，那就会让我想到，我们自己在麻醉科上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小朋友的一个处置上，比方说今天小朋友要进来手术，那我们为了要让他能够 induction，就是让他先维持一个镇静的状况，其实我们就会用这种巴比妥盐类的一个药物来作为一个药物的途径。那我们 induction 呢，最常用的一种药物叫做 cetosol。它也是一种巴比妥盐类的一个药物。好，那这个药物呢，基本上它是粉剂，然后会有一个水剂搭配。那一支大概300 mg，那我们其实大部分都会稀释成 10cc，那 1cc 就大概30 mg。然后再依照小朋友的体重的不同，哦，那我们可能就是每公斤给个3 mg到5 mg吧，我记得。好，那所以说呢，就是依照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我们就去给小朋友适当的一个巴比妥盐类这种 cetosol，然后来达到一个 induction 的效果。那其实我们最常用到就是在我们去外围，比方说小朋友去做核磁共振，或者说他去做一些可能要手术的，那我们就会用这种巴比妥盐类的药物呢来作为一个那个 induction。那当然，如果小朋友今天他没有一个管路可以进行这个药物的输注的话，那其实呢，有时候也会用 IM 的方式，可能肌肉注射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哦，可能我们就肌肉注射打一个 ketamine，哦，也是有可能。那大部分呢，其实我们在 MRI 呢都会，很多人嘛，就是大家可能就一个人架手，妈妈抱着小孩，一个人架手，一个人打针，哦，这样去帮小朋友打一个静脉的针来去做药物的输注。因为毕竟呢，我们在外围是没有麻剂可以直接去用气体的方式让小朋友直接晕倒，那很难。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外围都是这样子，稍微有点暴力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麻醉的诱导。好，那回到这个正题，因为基本上呢，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啦，那个给那个老师给小朋友吃这个药物，基本上我们平常在给这种剂量的时候，我们小朋友是算得非常精准的。小朋友体重多少，那我们就是用他的体重的比例去算他所需要的药物剂量，多一些不太行，少一些也不太行，因为多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呼吸抑制，甚至让小朋友的哈瑞变慢的一个状况。因为小朋友呢，其实他们在induction 之后呢，其实他最重要就是他的一个哈瑞，很容易就是会让他的哈瑞变慢。那小朋友呢，其实很多他的 cardio output 都是依靠着哈瑞来做支撑，所以哈瑞变慢的话呢，其实就会影响到小朋友的一些可能影响到一些副作用。那其实这种药物给多了，除了呼吸抑制之外，那哈瑞可能也会变慢，会降低。好，尤其是你 overdose 之后呢，可能造成一些药物的毒性都有可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自己在给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旁边放一些强心针，我们俗称的atropine来做一个搭配使用。好，那如果说舒难想象，如果这个老师给他吃的是一个成人剂量，用在一个小朋友身上，你一个60-70公斤的年轻人的药物量，去给到一个可能不满20公斤的小朋友，好，甚至那小朋友都不到10公斤都有可能，尤其5岁大概10几公斤而已。所以呢，你给他吃这些药物，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其他器官的功能？有可能。甚至如果说今天小孩不呼吸的，那也是有可能，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当看到这个新闻，是觉得非常毛骨悚然哦。现在没想到到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么现代的社会，真的是有点病态。以前这种事情应该是不会乱发生的。就我自己的印象，小时候呢会带药去学校，大部分爸妈啦都会，算是写联络簿跟老师说，哦，可能我今天小孩最近有感冒，哦，那可能有要吃一些感冒药，那可能就是麻烦老师监督小朋友，就是要吃这些药。那这些药呢，基本上我记得我的印象中啦，我小时候吃药的时候呢，是会老师会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感冒药吃？那就会拿着那个药包，老师来帮你看一下那个药，然后呢，就在老师面前把这个药吃掉，以确保说你有把这个药给吃掉，然后去治疗你的一个现在身体的一些状况。那没想到这老师呢，就把可能老师我看新闻是说，那老师本身有些精神方面疾病，那可能方便自己的一个工作的方便性，就给小朋友吃这些药，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好，那当然，如果就连之前啊，不是很多说什么小朋友剂量给错，医院的方面那个很多医师护理师都是 赔钱，然后甚至有吃到一些官司的问题，这种事情呢是非常要不得的。因为毕竟如果说你药物乱给，给错小朋友一些三长两短，那我觉得对那个父母都很难去交代，更何况你是一个合法立案的一个幼儿园，那我觉得更多家长是也没办法接受。换位思考，如果今天是我的小朋友在这家幼儿园被人家这样子讲难听，你就下药嘛，那我觉得身为父母一定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如果说今天你有尽到告知的责任，说愿不愿意使用这类的助眠药，那如果说你有先提到，或许有一些人是同意，那当然我是不同意啊。好，那当然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当然是希望可以查一个水落石出，该受罚就受罚，该停业就停业，然后只当然希望那些被下药的小朋友们都平安健康，不要有任何的事情这样子。回到今天我们在麻醉中所学到的一些事情，那这周呢我遇到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案例，叫做手汗症的病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或是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手汗症居然要找神经外科来处理。那当然感觉这听起来也是蛮直观的，因为毕竟手汗就是一个汗腺可能导致你这样的一个就是手汗冒盛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就是如果说今天假设我在没有进到刀房，甚至我不是医疗背景的一个状况下，然后要去处理这个手汗症，或许会先去找一些什么手外科，或者是找一些可能会我们会直觉会觉得是脑袋的问题，甚至你可能会找一些神经内科，看是能够吃药来做处理。那甚至如果说你觉得要去把一些手汗，大家会很直观觉得汗腺就在自己的手上嘛，所以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些什么类似整形外科，来去把这个汗腺给它做去除？因为大家很直观就会觉得，像如果说我有些人会有狐臭的问题，那你就去找整形外科嘛。那所以说往这个方向思路去思考的话，会觉得哎，好像是要去找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来做一些处理。那我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在接触这个手术之前，我其实是不知道这个手术是要怎么处理的。那直到我自己去看了才知道，原来这个手术的做法其实让我觉得蛮特别的。好，那这个手术呢它很特别，它是我们会用先用那个就是他们外科会在我们的胸腔这边去打洞，然后呢再透过内视镜的方式进去看，找到大概就是你那边的一个交感神经的分布之后，去将你胸骨这附近的一个交感神经去做一些电烧，把它给烧掉。好，然后呢去达到这个手汗症的一个处理这样子。那所以说呢知道这个术式之后呢，或许大家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胸腔外科的范畴，毕竟你是进到一个胸腔内，然后去贴近你的肋骨这边腋中线这附近去找你的交感神经去把它做烧除，所以会觉得应该是找胸腔外科会比较适合。那后来一问才知道，其实这个手汗症呢只要会开这个术式人基本上都可以开，甚至别的医院有些是泌尿科在开，有些是胸腔科在开，有些是神经外科在开，反正只要你会开这个手术基本上应该都可以开。看起来呢这个手术的风险也还 OK， 基本上不太会去做把你的浪那边去做到处理，就只有把你的胸廓这边双腋下这边，如果两手都有手汗症的话，就是双腋下都会有一个小洞，然后就是做这个内视镜，然后还有就是烧灼的这个洞，这样伤口都还在这边。那比较特别的是呢，我觉得这个手汗症的一个摆位呢，它是两手打开，所以人呢基本上是呈现一个脚是伸直的，但你的手是两侧是打开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再从你的腋下这边呢去看内视镜去烧这个交感神经。好，那这个我们麻醉方式要注意的事情呢，基本上它会插一个 double lumen 的一个 endo。 那 double lumen endo 或许我们在前面的胸腔外科的篇幅已经有稍微做一些介绍，因为我们这个你想象嘛，如果说今天没有用一个 endo 去做 double lumen endo 来去做一个弯浪的动作的话，那其实这个浪呢都会胀满这整个胸腔，所以我们在电烧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困扰跟困难，所以呢还是用 double lumen 方式呢把一边的浪给消掉，好，然后来去做的电烧呢相对来说安全性会比较高一点点。那插这个 double lumen 呢基本上就是要把浪就是要把 endo 放到弯浪里面，当尿到住右边的时候，我们就把右边的浪给消掉，只用左边来做 ventilation， 做左边就反之亦然，右边通气，左边消掉这样子。 那过程中要比较注意的就是我们抬头风轮的大小、哦、那基本上呢因为用到弯只有弯浪而已，所以我们的抬头风轮基本上就是你原本预期量的一半，可能再多一点点甚至少一点点。好，那当然这过程中你弯浪的 ventilation 要比较小心它的 end-tidal CO2 的变化可能会上升。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的 saturation 的变化。那当然在弯浪呢 ventilation 的时候呢，我们能够 tolerance 它 saturation 的最低值可能就是90。好，那所以说如果一旦低于90甚至 end-tidal CO2 高于50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外科讨论是不是让病人重新在双浪的一个 ventilation，让稍微让把 NLCO 吸出去 ，saturation 拉起来之后呢，再重新做一个这样的手术。那相较于我们一般在胸腔外科所做的这种可能切浪的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呢，相对来说，因为病人的浪的 compartment 应该是还不错的，他的浪的本身也相对来说比较健康，所以呢，我们在做这手术的时候呢，其实病人的 saturation 变化没有到这么的大。哦、所以说这个相较于胸腔外科的手术来说，更加的稍微简单一点点，没那么复杂、哦、所以说我们只要顾好的就是病人的end-tidal CO2 跟 saturation， 还有他确定他就是浪消的状况是 OK 的，那我们这个手术基本上他的我们要注意到的点都已经注意到了。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刚好这个 case 呢也是我们麻医的一个 study 的 case， 所以呢我们其实有在病人的手上安装一个类似体温的监测器。那很特别的是我第一次知道就是这个手汗症啊，我们在烧这个交感神经的时候呢，其实病人烧内侧的手其实会让他的体温先稍微在烧的过程中体温会先下降一点点，最后呢再往上上升升温这样子。那那时候很明显看到他体温从30度好然后呢降到了29度之后瞬间再一直往上到了31、32度，那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机转，还没有实际的去查，只是觉得这个现象还蛮酷的，也确定说透过这个回温的一个状况去了解他烧的这个交感神经是不是真的有去做到一个阻断来做一个监测、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手术跟事情，那或许呢之后可以再跟麻医讨论一下这个术式更多的一些相关的细节。那手术也不会到太久，大概一边呢就是半个小时左右，所以两边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包含他缝伤口跟消毒摆位这样子。那这个手术呢也不会有太多的 blockloss， 原则上呢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稍微比较简单的手术，做完呢就看后续病人的手汗改善的状况。那也许这病人呢是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职业，我其实没有特别去细问，但或许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他很久。那时候我就问病人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来做这个手汗症的一个手术，他说因为他有时候天气燥热天气比较闷甚至是比较紧张的时候手汗就会一直冒，他甚至是严重到手机没办法滑，手汗多到没办法滑手机，因为那手机就一直滑掉一直滑掉没办法去触控，所以就是影响到他的生活他才会来做这个手汗症的治疗、哦、那我是觉得不能滑手机确实还蛮影响的，毕竟现在人都需要手机嘛，你甚至很多需要触控或是很多需要指纹的，那你没有这个等于失去这个功能，那还是把这个问题给处理掉好了。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他工作吧，可能工作是需要保持手部干燥的，不管你是做一些比较精密工程或者是说本身你是做一些餐饮的，可能有些人你有这个手汗的问题可能多少都会让你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那或许呢或多或少就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手术。那我问过呢外科医师，其实他说他每一年大概或多或少都会有几十个人来去询问这个手汗症的手术，那这个医生呢大多都是以劝退为主，因为毕竟这个手术第一个当然健保不太给付这么多钱、哦、所以说他们收的点数也少，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手术呢他毕竟你想嘛手汗这个要去处理，然后你的胸腋中线双腋下这边都要各开一个洞、哦、所以其实有些人会觉得百合啦，就是觉得好像蛮痛的，而且你还要住院观察，相较来说你如果能够可能透过一些物理性的防护，比方说可能就擦一些护手的啊，或是常常去做一些不知道有一些什么可能药，可能一些凡士林直接去涂嘛、哦、可能就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或是一些药物去控制或许就可以改善这个状况。那反正很多人可能就受到像这位 case 的一个困扰，就是没办法滑手机，可能才最后受不了才来开刀。好，那基本上呢今天就分享到这个手汗症的部分就到这边。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准备回去念书吃个饭了，那就这样子，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